我们接下去是第二项，就是静坐的方法。那如果我们进到禅堂或者进到寺庙呢，通常我们如果要坐下来的时候呢，叫做坐前安心，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蒲团，我们要很恭敬。古德里面哦，看到蒲团都会顶礼三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蒲团能够让我成就道业，所以要感恩啊。那所以坐前安心，就是最主要让我们，就是我们其实修行是恭敬三宝，所以要礼佛、三皈依，还有发愿，希望呢我这一坐呢，不是坐着就睡着了啊，希望我坐呢，借助佛陀这样子的智慧，让自己能够呢产生智慧。那能够利益众生啊，所以培养定力呢，打坐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而不是自私自利躲在房间修行啊。所以打坐它其实是培养心力。如果我们修行的好，解决自己的烦恼深刻，我们这样子才能够帮得到众生呢。啊，否则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烦恼，怎么教众生啊？好，第二就是坐前调身运动，我想这个很多地方都有教哈。我们就是盘起腿来的时候呢，要做一些运动啊，就是头部啊、腹部啊，要深呼吸啊，哈，有一些老师都有教我们要深呼吸。为什么？因为通常哈，身体不是很健康的人啊，我们学员每年都有体检，都会发现哈，我们一般人哈，呼吸都停留在很浅，都在腹部，所以呼吸没有办法下到。丹田的时候，通常久了身体都不健康的，因为你的氧气没有到底下，你都堵在胸部，所以很多人胸闷啊。念经的时候呢，他会感觉胸闷，为什么？因为你集中力呼吸嘛，所以呢，你会感觉胸闷。其实这个不是叫业障现前的，这就是你呼吸呢，你没有放松了哈。好，第三，坐。就是禅坐要领叫做七支坐法。什么叫七支坐法呢？啊，看后面的那个图啊，我印了这个图，很漂亮的图。它总共有七个步骤哈，不过这里呢，先讲一个比较概略的哈。看左边调身七支法的图像，附图一就是全家福坐，就是。结跏趺坐的形式，你看跟附图二半瑜伽这个有什么不同？请问有什么不同？一个是单盘，一个是双盘，对不对？第一个是双盘，就是两个脚板呢都要放在腿上，就像我们这个佛像一样。这佛像你有看到吗？这佛像就是双盘，双盘哈，释迦佛。单盘呢，就是你右脚放在上面也可以，左脚放在上面也可以。会做吗？请问大家有盘过腿吗？有没有人没有盘过腿的举手？有了哈。好，第三个图呢，这个是改良的缅甸做法，你看这个有什么不同？有一点像散盘，但是它不太像散盘，为什么？因为它两个脚的脚背哈、哦、要贴地的，要贴地，两个脚背啊要这样子要贴地的，贴地。不像我们的散盘哦，膝盖会翘起来，对不对？你看它的膝盖没有翘起来的不？对不对？啊，其实坐禅哈、哦，它很重要，就是那个膝两膝要着地，着那个拜垫。你这样子那个三角形、哦、才会让我们的腰不用到力、哦、它就挺直了。所以那个拜垫的后面这边的图有、哦、就是我们要有拜垫在我们的臀部那边垫高、哦、那再来就是第四个图，就是也可以这样子、哦、两腿放后面，这个是有点像泰国的做法，泰国啊、哦、那一种做法。那如果我们打盘腿太累哈、哦，有一些人可能也盘不到腿了哈，那腿拉不上来了，先可以这样子学习坐啊，那这种也可以打坐的方式。 好，再来的话呢，就是那个附图五就是处于正确坐姿的时候呢，脊椎的形状呢是 S 字形的啊，所以如果你坐的不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你打坐的形态是错误的，所以它是有垂直形啊，直线哈。那附图六呢，就是我们要放松跟放下肩部的方法啊，就是把手伸直啊。再来附图七，这个就是比较重要的图哈，就是你要让自己前方双手接应，还有双脚盘起来的时候呢，是形成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角度呢，可以作为全身的基底啊。那体重呢，集中于下腹，重点中心在丹田，就是在 T 字那个部位哈。那如此的话呢，你垂直的形那个样子哈，就会比较正确。所以它垂直的时候呢，其实头哈，它刚刚是就是要下巴要收一点点。七字做法七个呢，其实是在我们成佛之道讲义里面的注脚38、39，有看到吗？74页注脚39最底下。七支做法有七个，有没有？第一个是结痂伏坐，就是单盘或者双盘啊。第二个挺腰含胸啊，把腰要挺起来，后面的腰。通常我们打坐的时候啊，我们要善用我们的拳头，就是我们如果是你坐的时候哈，你用你的拳头的背部啊，你这样子去摸你的腰。后面的腰如果没有凹进去哈，就是你没有挺腰咯，你没有挺到腰，你刚好这样子，你这样子摸你的腰的时候呢，它有凹进去，那就是挺腰。那含胸的话，就是我们前面呢要放松，它自然就叫含胸哈。双手接应呢，就是我们手啊，可以就是我们讲你要放掌的应也可以。啊，放掌的印也可以。那通常我们不鼓励你就是举得高高啊，这样子。我们比较不鼓励你举得这么高，因为你打坐如果是你放轻松的话，其实像我哈，我冬天我都会这样抱着，这样子，真的，因为它会让你取暖取得比较好啦。因为你这样子哈，感觉你会很有点照做。我不晓得啊，你们等一下可以试一下哈。就是当你放松的时候，其实它不一定是指头碰指头的。当然他们有一些人解释说指头碰指头呢，它会触电哦，让气这样子循环。也有啦齁，但是其实功力够的不用这样子循环的啦齁，它可以空中这样子就可以循环。那这个是姿势啦齁，所以其实就是主要是放松。因为像南传他根本没有这个放掌印的嘛，南传啊没有，所以他根本都不重视这个戒印的，是北传才有的啦、哦、所以这个戒印是见仁见智。好，第四呢，双肩放松，肩膀、哦、通常有禅修经验的人呢都知道肩膀是最难放松的。你看哦，当我们看书，当我们写字，当我们吃饭的时候呢，肩膀都是很硬的。所以有时候你刚看完电视哦，其实身体会觉得很累，其实是因为我们都很紧张，跟着那个剧情呢一样紧张。所以呢，其实当你肩膀紧张久的时候呢，通常你看那些拔罐啊，或者是说帮你推拿啊，它都是按肩膀，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五十肩是现在每个人的礼物嘛，现代人的礼物就是这样。所以肩膀如果我们常常注意放松，身体会比较健康。所以我现在吃饭我常常都注意身体的肩膀放松。你吃饭啊，你多留意啊，肩膀不容易放松。下巴内敛，内收，就是下巴要稍微就是 大概15度这样子啦，内收一点点。那男孩子、啊、比较容易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叫什么喉结、啊把它盖起来的样子，把它盖起来，这样你不要这样啦、啊、你不要挤到那么辛苦、啊、就是通常就是一点点这样。舌顶上颚，这个是看人啊，有些人如果他的口水太多，你舌头啊，舌头顶上颚，他那个口水会往我们喉咙吞下去，他不会一直流出来了哈。所以他如果我们打坐，你怕，因为有些人就是口水多过茶嘛，对不对？啊，他就是打坐的时候呢，他就是要把舌头轻轻的顶着上颚。我自己哈、啊。虽然我刚打坐的时候口水是很多啦，但是我顶着上颚反而我很不习惯哦。有些人很习惯哦，有些人他可以哈、哦、舌顶上颚，但是不是每个人，因为我去跟南传的禅师学的时候，他们没有教这个的，没有舌顶上颚，他也是就是你就是自然，当你觉得放松的时候，其实他自然就不会有口水，自然就不会的。你越想他有口水，他越来越多的哦。你相不相信？哦，他会变成一杯水一样哦。所以舌顶上颚主要是这个口水的问题了哈，唾液的问题。好、哦，第七，双眼下垂，就是眼睛轻轻的闭上。那这个也是见仁见智。通常我们初学呢，比较赞同就是全部眼睛闭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散乱，你如果打开一点点眼睛它就会瞄了，有蚊子飞来它也知道，有蚂蚁走过它也知道，因为心不专嘛。通常我们呢初学不鼓励打开一点点眼睛，但是如果你昏沉啊，你想睡觉很严重或者吊举的很严重，你可以稍微张开一点点眼睛，就是垂直，我们说垂直45度的那个地板，垂直45度的地板，那你就是只是看着前方，什么你都不能看哦，就看着前方，然后呢所缘还是在鼻端还是在人中，这样子才能够摄心，才能够摄心、哦、所以通常我们初学、还是比较鼓励眼睛就是轻轻的全部关闭起来、哦、这个就七个就叫七支做法、哦。好，我们回到这个禅修方法简介这一章，上面二静坐方法的第四调息方法，调息就是入静，我们说一般不是讲入定啦，因为我们都还没有禅定嘛，叫入静，调身调息跟调心。调身是比较粗的，我们的身体啊比较粗，所以由粗到细，息呢是第二出，第三呢是心，心是最细。那当然啦、啊、如果是我们修安波念修数息观，它最关键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的息呢要调到很自然，就是好像我们平常生活这样子的息哦。你如果打坐起来哦，我们打坐起来会觉得呼吸你要很用力的话，那个不能够得禅定的，你不能够入定的。你坐在那边就好像你平时在写字，你没有注意到呼吸这样子的哦。你要那么自然才能够入定，就是习进习出呢是要很自然啊。OK， 好，第五，坐中对峙。什么叫坐中对峙呢？就是我们打坐的当中，如果发生妄念纷飞、昏沉或者生理的一些反应，那我们要自己对峙。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同学，他学过道家，没有出家之前他是学道家，所以他打坐的时候呢，他就喜欢摇，这样子摇，因为他说他摇腰部又不会酸，然后呢又不会胡思乱想，因为他动作大嘛，就这样摇这样摇。后来我们有一个老师的 就骂他说，我们现在修行人呢，虽然你这样子比较舒服，但是外面的人如果不了解你，看到一个师父你怎么打坐在那边摇成那个样子，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他就 不是很庄严，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就是你调，就是当你觉得身体歪一边的时候呢，你要自己让跟自己讲说啊，这个要调整。大家打坐哈，你慢慢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的习惯性哈，比如说我们习惯性这样子哈，垂直45度看书，或者我们写字有没有？我们不是喜欢有些人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他不是这样写字的哦，不是直的哦，他大概差不多45度这样写字的。打坐哦，会把我们平常的习惯全部展现出来的，你相信吗？你坐在那边，如果一个小时哦，你的头脑会这样弯，别人看到你啊，你怎么一直盯着我？大家如果哈有因缘，我看下学期有没有时间，我们全部找一节课哈，我们到大殿，我们有拜殿嘛，慧日讲有拜殿，我实际上教大家怎么打坐，那我们在那边坐。啊，做到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实际上提出来，我们讨论这样啊。因为打坐哦，真的有时我们平常的生活已经纷纷扰扰哈，怎么让内心安静下来？真的有时静下来是很重要的哈，这个是金钱买不到的。好，这是坐中的对治。第六呢，促进，我们刚刚第四讲入境嘛，对不对？第六是促进，我们从打坐要出来的时候呢，它是从细到粗的，就是为什么入境呢要从粗到细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现在哈，好，大家你把腰挺直起来，就是挺直起来，我们入境的时候呢，它是这样，就是你先，就是我们通常哈做一个，我们不晓得现在做到自己有没有正嘛，有时我们只是做歪了我们也不知道，所以通常呢老师教我们坐禅的时候呢，都是要教你就是左右摆动，你就是身体呢左右摆动，就好像时钟啊，不倒翁，它这样子左右摆动或者前后摆动，我们会找出我们身体的平衡点，就是中心点，就像不倒翁呢，它动前后动，动动到一个阶段呢，它会停止，停止的时候就是它摆正了，对不对？它就不再动，不倒翁。那调身呢，第一个要入境的时候就是这样调，调到我们身体觉得正了，肩膀放松， 头顶放松，肩膀放松，全身放松，做到了呢，我们就要调息，开始把注意力呢，就是呢放在我们的人中，就是看，要观察我们的息出跟息入。那千万不能用打开眼睛来看的我，你不能打开眼睛来看说，诶，我的呼吸在哪里哈？通常我们要入定呢，一定要用第六意识，不能够用前五根，眼耳鼻舌身意呢都不能够入定，要第六意识才能入定。所以我们调了息过后呢，当我们注意到息的进跟出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心就可以把它息的部位呢抓出来，开始数号码，这个就是从粗调身调息到调心，了解吗？那促进的时候呢，要出来的时候呢，为什么说从细到粗呢？就是因为原本我在数号码嘛，对不对？数到十，那我现在呢听到引磬声叮，那我就说啊不数了，那心就放开那个数字。心放开数字呢，我又开始注意到非常粗的进跟粗的息啊。那由心到息，然后到身，到身呢，我们放就是要促进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慢慢慢慢移动，要慢慢的哦，要慢慢移动，也是前后然后左右这样。当我们感觉到越来越出来的时候呢，那就可以开始。我们的双掌呢就可以要就是握拳啊哈，手指可以动了。然后呢当我们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按摩，做按摩啊，做按摩。那做按摩也是很多老师的方法都不同。原则就是做按摩呢，就是把身体因为我们静下来嘛，血液没有循环的很好，出血血液都没有循环的很好的，气没有很通嘛。那我们要按摩，就是把每一个 身体的部分呢都让它热起来、哦、那热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恢复正常，恢复平常的那个样态、哦、这个就是由细到粗，就是促进的三个步骤。那我们按摩过后呢，我们打坐呢，每一次呢都要回向、哦、自己要回向。再来就是静坐后呢须知，须知什么呢？就是大家在打坐过后呢，比如说半小时也好，一小时也好，一下坐过后呢，不能去洗澡，先不能去洗澡，也不能那个去喝冰水，这种都不可以，要喝温开水可以，温开水，热水可以啊，千万不能喝冰水。那当然也不可以，就是就拼命跟人家聊天啊那种啊，否则你在前面一个小时的静坐就一下子就完蛋了啊。好，这个就是第二。第三呢就是修定的前方便，这个是我们陈佛指导三生共法的时候还会再提，这里稍微点一下啊，就是第一前方便就是前我们修定应该有的一些先前的准备功夫叫前方便啊，准备功夫。第一个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呢要具足正见，就是我修学禅定是为了呢让我的戒更加的清净，那有了禅定呢，有了戒呢，希望呢更能够开发自己的五漏慧，那所以我们修学禅定的目的呢是为了开发五漏慧哈，所以具备这样子的正见就能够安住正念啊，把自己的那个心猿意马的心呢锁住在一个地方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初学都要多多的闻师修正法，那一直老师而学啊。那不懂的或者是做的啊自己觉得怪怪的，那这个都要请教老师啊。有一些人呢，我曾经也听过一个修学禅定的人啊，他做到一个时段呢，他生理很多反应，他会整个脚哦，就是一直在打地板，他做到这样子呢，然后打地板哦，他不会觉得痛的哦，那么厉害。这个呢，有一些时候是他就是当我们跟着老师学的时候，这一种问题会比较避免。为什么？因为他有些时候是我们的心在主宰的。你如果觉得这样子打地板哦，你比较舒服的哦，你的念头啊。你只要稍微动哦，他生理的、心理的反应，心哦能够主控这个身体哦，他去做。所以曾经有一个禅师说：“你看啊，比如说我这个手 ，OK， 我要让我这个手掌动，你看我要让它食指动，食指动，尾指动，尾指动。请问是手自己动吗？不是，是我心，我可以控制它的。”我可以控制它，食指虽然它可以五个一直动啊，或者呢五个都不动，但是这一种呢其实都是我们心可以控制的。那如果我们打坐的时候觉得说这样子歪歪得很舒服，这个叫做执着。你歪如果是别人觉得你很歪，我们应该要导正自己身体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导正。所以具备正见是学习禅法或者学习佛法的一个基础，理由也在这。好，第二持戒清净，守护根门，根门就是六根啊，六根门，眼耳鼻舌身意。那五持戒呢，导师待会我们讲义还会继续讲，至少我们要持戒清净，那这样子修学禅定至少五戒才有办法得到镇定，否则如果我们没有持戒清净呢，我们可能会得到邪定啊。那后面的喝五欲弃五盖是什么呢？什么叫喝五欲弃五盖？在成佛之道的讲义74页底下注脚38有没有看到啊？注脚38 ,74 页齁，注脚38第二个成佛之道。这两个成佛之道的出处呢都是三圣共法。所以我们下个学期其实上蛮多这种内容的。比较深一点点了咯。下学期 下去就会比较深一点点啊，内容上会深一点。那喝五欲呢，就是离五欲。五欲呢，就是色、声、香、味、触。色就是我们看到的物质，或者是呢，种种啊，色尘。那我们如果要修禅定呢，第一个色呢，不管是男女的，或者是物质的等等，我们自己要远离啊。当自己懒惰的时候呢，要远离。声，喜欢听到的声音，也要自己要辨别自己为什么那么沉迷，为什么那么沉迷这个声音啊。香也一样了哈，香啊，就是大家知道的哈，不管是香水啦哈，吃东西的香啊等等。讲到这个香哈，我自己也很多感触，就是有一些学佛的人啊，他说要闻好香，我们才能够呢心宁静，才能够修禅定。你们有听过吗？就是我们要点香，要点最好的香，要点沉香。沉香是最贵的，大家知道吗？你不要点一般的香，为什么？因为你闻了呢，会心浮气躁，气躁。当然，物质它本身有凝神，有让我们那个精神呢稳定平稳的作用，这个是越是药物嘛，也有这样的作用。但是我们修行人要知道这样子的懒惰，真的，当我们心不断在往这种方面去追求的时候，其实我们忘了比较重要的是心。我们要靠外面的东西让我们的心安定下来，这个都是还是靠外面的。你不是靠里面的正见呢、正念呢，让你烦恼降服下来。我们是靠着外面的这种东西，这个是不究竟的啊。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闻到不好香的时候呢，我们就起烦恼了。我们其实被外境在转，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可能我自己哈，小时候家里很穷啊。不要说沉香，我在马来西亚什么叫檀香我都没有看过几次。我们家里点的就是一般的香，就是一般的香，我会觉得很好，你知道吗？所以别人不管送我什么香，我都觉得那种香都很好，我都会这样子想的。因为我从小就很少拿到什么好的香，没有看过，有的能够点香来供我，心都已经很高兴了，都已经很高兴了。好，味就是味觉哈，味觉，这个也是我想，在座有一些是非常厉害的厨师，我想这个味觉我们也要了知啊。好，过来是触，这个触呢，就是包括自然的让身体的感触，或者是肉体的碰触啊，这种都是要慢慢的远离，才有办法入定。否则我们非常在意呢，其实这个也不容易入定。这是离五欲。气五盖呢，就是跟内心的烦恼作战，这个是初学必定要了知的。五种盖呢，是覆盖我们凡夫的智慧的五种严重的烦恼，初重的烦恼。第一个就是贪欲盖。为什么讲盖呢？就是它会盖覆我们的智慧，所以叫盖。好像那个煮饭的那个盖啊，那个盖。那如果我们有贪欲盖呢，通常初学都教导用不净观啊，不净观。嗔恚盖呢，那就是修慈悲心。昏沉睡眠呢，修光明想。那吊举恶作呢，修数息，这个止息哈，就是数息呀哈，或者安波念。那一盖呢是修缘起观啊，缘起。那缘起的内容也是下学期会谈到。好，这个是先讲一个大概啊哈，五盖。好，我们回到这份讲义，禅修方法啊，中间修定前方便的第三项， 那能够守护根门，能够对治五欲五盖呢，认识它的过患过后呢，那我们就要调和自己的生活作息。如果我们真的有心要学习禅定的话，那一定要调和自己的生活，那要对症下药，就是要生活要作息要正常，身心才能够健康。那你看我们作息如果不正常，你如果都是习惯当夜猫子，那比如说我们在寺庙，我们在这个时间八点或者七点那要举办禅坐，你如果是夜猫子的话呢，通常你早上起来啊，七八点了你就非常想睡觉，因为你太晚睡，对不对啊？所以你真的如果是想修学禅定呢，生活的作息要很正常，就是早睡早起，修禅定才会得力啊。因为不正常的生活作息会影响健康乃至打坐的品质啊。好，第四，持习念法门，这个就是刚刚我在黑板上画的这个图，就叫持习念或者叫安波念、数息观等等哈。那它是佛教非常有名的二干入门之一，那另外一个就叫不净观啊。二干入门，干入就是涅槃，印度称甘露呢，就是涅槃法，就是能够解决生死的。那这两个法门呢，是在佛教里面最多人用，而且最能够普遍的适合众生的两个法门，叫二甘露门啊。那方法持数息观啊，持息念呢，就是数水止观环境。那刚刚我在黑板上呢介绍了数，对不对？数嘛哈，数树木，水也是随呼吸哦，止呢就是得到禅定了，你止在那边就得禅定啊。观环境呢，就是比较属于毗婆舍那，前面三个呢属于修禅定，后面三个呢观环境属于修观，修观啊，就是修慧啊。我们说修定跟慧嘛，后面三个比较属于修慧的部分。所以数水止呢，是我们初学应该要有的简单的扼要的步骤哈。好，第五，禅修的障碍跟对治。那第一个也是生理的障碍与现象及其对治，就是我们的膝盖盘久了啊会痛，腰会酸，背会酸哈，肩膀啊、胸部啊啊等等，都会有麻胀啊很多的现象。那如果是我们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呢，可以找老师啊，不然呢就是你暂时呢就是张开眼睛，不要让那个注意力齁、哦、一直注意在那个痛。那当然了，最常脚痛齁、哦、通常我们在家中呢最难熬过去的就是这个脚痛，是不是？你们有打坐腿痛到快要疯掉的吗？有哈。你们有没有想过说，如果我不放下来，搞不好我等一下脚就断了，有没有啊？有没有痛就放下来？在南传的禅法里，禅师里面教禅，他真的是这样讲的，痛就放下来的。但是在北传呢，他的方法有点不同，他说痛暂时不要放下来，因为你要稍微克制一下，这个是不是到底自己呢懒惰，还是呢就是你真的是痛到受不了啊？所以刚开始我们比较折中的方法，就是你刚开始痛的时候呢，你暂时不能理它。那痛了大概15或者半个小时过后还一直痛哦，那你才放下来这样啊。那通常我的经验呢哈，你如果能够熬过一个小时，你能够熬过一个，通常痛哦都是20到半小时开始的嘛。你如果能够超过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哈，那个痛通常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为什么？你已经麻木了嘛。当然啦，这个是麻木是一个啦，再来一个就是痛哦，它过去它其实是血液循环不好才会痛嘛。 但是你痛了让他半个小时，他习惯了哈，他那个气本来是比如说要灌100%过来这里的，他灌不到100%，他就灌10%嘛。10%刚开始你会觉得痛，但是当他灌久了，他10%也能够输送的话，他慢慢会习惯的，他还是可以输送过来的。所以那个时候你习惯了那一个痛啊，一点点痛，他其实就不会影响我们了，他不会影响我们很大。所以这个是生理的一个最常见到的现象。那如果我们坐姿不对呢，也会胸闷头痛。像我刚打坐学习打坐的时候也是，师父叫我们要注意呼吸在鼻子嘛，注意在这边，但是呢我都用力啊，我一直把心力呢放在这个头脑这边啊，因为我要用力去注意这个呼吸嘛，所以呢头呢非常集中，我把注意力集中错误呢集中在这个地方。你集中在久了这个地方，我跟你讲，你只要闭着眼睛就头痛，你只要闭着眼睛就头痛。为什么？因为你让这个注意力全部集中，火力啊全部集在这里就会头痛。我好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头痛啊，我一打坐就头痛。后来我就自己跟自己讲说啊，暂时就不要打坐，那我就去学习精行，自己精行啊，就是走路也可以修。那一个时段过后呢，其实这种都养成习惯的嘛，一个时段过后呢，我就忘记了这个集中是怎么集中的，那我就把注意力呢放在呼吸上呢，它就没有了。呼吸自然的话你只要锁在这个鼻端的话，它不会引申头痛的，不会引申头痛。那是因为你注意力放错地方了，真的啊，好像我们穿衣服穿错了，你会觉得全身不自在啊。所以打坐也一样啊，你就是如果注意力摆对啊，它都是很正常的啊。好，再来就是，如果是通常哈，刚学习打坐的人，那种反应很多很多。我们的心哈，响应哈，凡夫的响应是夸张到很离谱的。像我刚打坐不久的时候，最容易有一个现象就是，你会觉得你身体越来越胀，然后越来越高，你会觉得你好像会不会等一下开眼睛会从20楼掉下来这样子，你会觉得你身体越来越高，越来越胀。但是你打开来，张开眼睛来看哪里，你还不是坐在蒲团上。我们的心它能够让你有很多幻觉，所以如果是说我们遇到这样子有自己有一点恐惧的时候呢，你就再看看自己的呼吸有没有清楚，如果有清楚的时候呢，你再回到呼吸上，其实它那一种就很快就不见了的。你如果越注意它它会越来越厉害的，那种幻觉会越来越厉害。所以我曾经也有听过一些人在修行的时候很容易琢磨，就是他太在意外在的声音，太在意外面的感觉了，身体的感觉，所以他容易琢磨。所以他都会听到说啊，有观音菩萨在旁边叫他不要再修了了。我真的有听过人家说观音菩萨跟他讲话，真的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坐在那边说，观音菩萨跟他讲话，这种都是内心里面变现出来的幻象了。所以这个就是没有正见，我们说没有正见。好，第二，呼吸的障碍与调整。那呼吸最主要的原则就是自然顺畅。那如果我们觉得急促的时候呢，就是有时我们通常正常的人就是他呼出会比较长，初学者啊，呼出会比较长，吸进去会比较短。为什么？因为我们习惯了急促的呼吸，所以我们的呼吸只到胸部，不会下到丹田，所以我们通常吸进去很短的，很短的呼吸都很短，那你呼出来你会呼得比较长啊。那每个人不同啊，当我们觉得呼吸越来越短的时候，就是你嗔恨心又起来了。你看我们如果起嗔心，呼吸很短的，很短的，那打坐的时候它是可以让我们，你如果自然的话，通常我们呼进去，你要感觉到，如果我们呼进去的时候觉得 丹田有胀起来，就证明我们的息有到丹田了，有到腹部了。通常哈，中医也有讲，就是我们如果能够让我们的呼吸都下到腹部的话，肚脐以下的腹部的话，通常我们久了哈，不要说练气哈，我们身体会比较健康，我们身体会比较健康啊。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有时也要你要观想那个息有下到去，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要继续放松，继续放松啊。那这个是呼吸的障碍了啊。再来第三，负面惯性行为、心态与性格的障碍与对峙啊，这个就是当我们出现烦恼的状况的时候，比如说，平常我们如果有一种负面的惯性行为，比如说急躁啊、妒忌心很重啊、狂妄啊、傲慢啊，那这一种惯性的行为会影响我们打坐的啊。当这种影响的时候呢，自己要了知啊。那如果当我们打坐的时候有一点点宁静呢，都觉得自己哎呀快要见佛了啦啊，那这样子的一种狂妄呢，这个都要自己要多闻正法。所以对治呢是用多闻佛法啊，或者是呢自己要直接面对这种问题啊。再来心理境界的对治啊，就是第四项。心理的境界呢，比如说妄想很强，或者做的不耐烦，这一种呢都要自己要去对治，自己要去对治啊。那通常我们打坐呢，最严重的就是妄想纷飞，还有就是不耐烦这两个，不耐烦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对治当然要再建立这个对禅定的信心，修止观的信心。你如果我们相信我这样子修下去就能够得到禅定，就能够让自己心情平静的话，这样子的希望呢是能够触动我们继续去修的，会有耐心去修啊。你看像我们也一样，我们如果是说我相信呢自己开车照着这个地图去走呢，我一定能够从台北到高雄，我确信它一定可以。为什么？因为这条马路就这样直直下去嘛，对不对？那你经过每一个休息站，你也知道呢经过几个收费站几个休息站，那就平安能够到，因为我确信它能够到。那修习禅定也一样啊，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方法这个老师没有信心，那你修一修觉得怎么呼吸注意不到，还是那么散乱，还是那么不耐烦。如果我们一开始注意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动了自己的目的动机的话呢，那你永远都达不到那个目的的。就好像我们开车啊，你刚上快速道路，你就觉得啊车子好多哦，你要改道，怎么又走错了，一直上不到二高，那你就说啊放弃也不要去高雄了。这个就是你没有那个想办法处理问题的心态，这个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目的的。好，再来是其他就是包括呢我们现代人常常都说我们没有时间修行啊，我们很多病啊，哪有时间呢啊。通常我们呢都是很多借口啊，说没有时间。佛陀讲啊，呼吸是最方便的修行法门。为什么啊？为什么？生命在呼吸间。还有呢？因为呼吸啊，到死都跟着我们了。不管你喜不喜欢它哦，呼吸一直跟着你，一直跟着我们。所以你看，它又不像衣服哦，不像外套哦，你忘记带你就没有得穿，对不对？它不是哦。你不管你睡觉也好，你上厕所也好，你听课也好，呼吸都在的哦。呼吸都在的时候就证明什么呢？佛陀讲说这个方法是普遍上呢，你不一定要盘起腿来你能够注意呼吸。平常我们在走路在坐车，我们不做其他妄想的时候呢，你都可以训练自己呢将所缘放在鼻端，让心宁静下来 这个就是培养定力。那如果我们觉得没事做，没事做呢，有些人很喜欢去找事做的，你知道吗？因为他太无聊了，不晓得要怎么度过这一个小时，太无聊了。那如果是说我们有修学禅定的那个习惯呢，我们就会把没事做最好，就盘起腿来呢，就注意呼吸，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啊，我们通常都不是听听音乐啊，听听新闻啊，吼，打个电话给朋友啊，八卦一下啊，哈，啊，一个小时就过去了，这样。你看，又要还电话费，哈，又让自己受那么多造那么多口业，你看怎么花得来，对不对？哦，还是打坐好了哈，嗯。所以其实，在众多法门里面呢，佛陀特别特别赞叹这个安波念书习惯，哈，理由也在这里哈，嗯。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哦，大家如果有去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请，就是讲就是整理了天台止观的一本书啊，在台北这里可以结缘的，它叫做《天台止观》，蛮厚的啊，书名叫《天台止观》，就大家有兴趣的哈，你可以去找这本书。那他是一个正法法师整理的，正法法师编啊，他是编智者大师的那个禅修的著作了哈，编著的，那是大乘出版社哈，大乘经社有听过吗？啊，大乘经社，因为他是民国93年的书啊，所以大家可能可以打电话去问一下啊。如果有的话可以去请哈，电话是23145010啊，23118580，我觉得他整理的这一本书蛮不错的哈，所以介绍给大家看，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找来看。好，那简介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回到成佛之道的讲义啊，回到成佛之道的讲义。成佛之道的讲义我们刚刚上到74页嘛啊，74页底下第三，那导师继续跟我们说要怎么才算修得禅能够得定呢？那基本上如果有上面的这种基础，有这种前方便呢，我们要得定的话呢，就是达到心意境性。什么叫心意境性呢？就是心住在一个境里面，一个境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所缘。那个所缘我们在哪里呢？在人中，这个地方就叫一处。如果我们的心都能够锁住在这里啊，很长的一段时间，自然就能够得定啊。所以定呢也叫三摩地，就是等持。等就是平等，不调举也不昏沉，就是上面所讲的调嘛，调和、调牛啊、调马哈。第二呢，刮胡二持，等持的持呢，就是色持一心，不使散乱，就是上面的收色，收色散乱的心集中在一个地方啊，就是让自己得定。好，请看下一页。那如果初习定的时候呢？细念意境，我们如果妄想纷飞的时候，那当然是不容易安住的。但是我们的正念呢，要提醒自己如绳索一般，让心绑住在一个地方。那久而久之呢，妄念会慢慢习下来的，哦，习灭下来。那久久才能够平等持心，心住一境，而达到引发身心清安，就是得定。所以要让自己有没有得定的感觉，就是身心清安，身心清安。定有种种的阶段，由浅到深来说呢，就有四禅八定。第一，越分别来说，见离于分别啊。第二呢，业情绪来说，就是苦乐次第境。什么叫做越 分别来说，见离于分别呢，就是我们修学禅定不外乎希望离开妄念妄想纷飞的心，有分别的心，所以这个是见离于这个凡夫的分别心。那凡夫的分别心就是我们习惯呢，就是不断的改变自己的所缘。比如说什么叫做不断的改变所缘呢，就是比如说师父叫我们注意呼吸，注意鼻端，当蚊子在叮我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心很快就倒到你的腿被蚊子叮的那个地方去的。所以我们凡夫习惯就是非常容易改变所缘。比如说大家哈，你看现在你们大家专心听的话，你们的所缘是不是全部都师父啊？是吗哈？如果是说你脚有被蚊子叮的话呢，你的所缘立刻就会转到你的脚板去的，然后你会暂时好像看师父好像看人看不到东西这样啊，那就是因为你的所缘很快就会转。凡夫的习惯的所缘哈，换所缘换得很，好像我们不断的像猴子哈在攀树一样，左手抓着呢，那放下左手又右手抓啊。这个是不断改变所缘，然后再来呢，就是凡夫习惯呢，不断的更易更换行解，啊，更换行解是什么呢？自己确信的东西很容易也会换掉，因为呢，真正并没有确立信心的，啊，确立信心，所以修习禅定呢，能够让心安住于一境，念念相助。相续的话呢，就能够达到什么呢？也是两个效果，一个就是安住，一个就是明显。明显就是明净，所以安住跟明显是让心能够得到安定，跟非常非常的明了，才能够入定。所以这两个也是前面所讲的两个特点，禅定的特点，一个就是安定，一个就是明净。那有些人妄念小习哈，那昏厥昏昧不觉，那以为心就无分别哈，好像睡着了啊，以为好像我都没有分别了，不知道出入出禅心还是有分别的，只是呢由出分别换到呢细的分别哈，所以出禅叫做有寻有事啊，它还是有分别，只是呢它不会更换所缘。他不异缘就是不更换所缘，他所缘只是锁住在这个彼端，他不会说蚊子叮我他去看脚啊，师父打香板呢把所缘呢放在肩膀，他不会，他就是一直锁在那边不更换所缘，所缘一个，那也不异行解，就是他相信这里一定可以啊。挂壶二中间禅就是初禅，那如果升到二禅中间有一个叫中间禅，那这不起初分别，叫做无寻为事三摩地，所以大家如果讲义你翻开76页它有一个图表对不对，好，你可以两页一起看，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图表76页就是初禅最上面的呢，它有位置定有根本定，那初禅叫做有寻有事地，那在二禅的中间是不是有一个中间定，有哈，那这个就叫无寻为事地，那二禅以上呢都叫做无寻无事地，有没有哈，那有这三种不同。那位置定跟根本定是什么呢，就是位置就是还没有到初禅啊，叫位置，有身心清安但是他还没有进入初禅叫位置定，根本定就是出禅的，住在那边就叫根本定，所以二禅那种也一样啊，就是还没有到的叫净分或者叫位置啊，那到了就叫根本，到了就叫根本。好，回到75页，挂壶三，二禅呢，连细的分别也没有，所以叫无寻无事三摩地。到这个境界呢也就不会引发已缘，为什么，因为已缘呢是寻思的声音化啊，就是我们如果要讲话呢是要透过寻思才能够讲出来的，所以这一句话呢大家可以把它删掉啊，就是到此境界 后面那句话要删掉，后面两句话要把它划掉，就是虽有自性分别，有没有？不再有概念分别，所以到这里你把它划掉。在新版的成佛之道呢，已经修订过来了哈。所以这句话呢，它只是从到此境界也就不引发语言这样子，中间的那两句要把它删掉啊。我们可能就是到三身功法的时候，这个会讲得更详细了哈。好，看刮胡四三禅，那到三禅呢，更加的内心达到平等清净，那就能够达到内等净或者正念正知。内等净呢，这里后来也改成行舍，好，内等净那个地方也有改成行舍、正念还有正知，但这是外道所供的哦。所以呢，不要以为心没有分别就证得觉悟了哈，还没有觉悟的。所以不过越世间法来说呢，二禅以上就可以超越行思而无分别定啊。那如果越情绪来说，苦乐次第净，就是按照心理来生理到心理来说呢，这个也有渐次的慢慢的消除一些苦乐的感受。刮胡一初禅，如果我们抵达初禅呢，这种欲乐的泛动，就欲乐繁动而来的忧苦呢，就不再升起。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要厌下心上嘛，我们要厌欲界的苦啊，欲界的不快乐，欲界的粗重，然后心色界的安宁、安静、平静。所以呢，从到初禅就是色界禅了。那时候呢，就是出离欲乐而生的喜乐，那这一种就是内心的喜悦。所以初禅叫做离生喜乐定，叫做离生喜乐定。二禅呢叫做定生喜乐，有没有啊？它就没有这一种呢，刚离开欲界的那一种乐，它是从禅定里面得到的快乐，所以叫定中喜乐。好，我们看下一页。三禅呢叫做离喜妙乐，就是二禅以下呢还有这种维系的喜呢，那他也舍了，那反而有乐，这种禅定的乐叫离喜妙乐。那第四禅呢，就是真正的达到呢什么平静的舍受，就是舍念清净，他就不再有任何的这种什么乐啊不乐啊喜啊不喜啊，所以我们看下一页，四禅有四种禅知。下一页77页，你看啊，最上面那个图表，四禅，初禅有五禅知，所以最右边那一栏是叫离生喜乐地，有没有？离生是离什么呢？欲界的欲乐而生的那一种快乐已经舍去了，离开了，而得到什么呢？得到呢这一种色界的乐，所以叫离生喜乐。二禅呢是定生喜乐，三禅叫离喜妙乐，四禅呢叫舍念清净。那他所有的五禅知呢，就是就初禅有寻思喜乐一心，二禅呢有内静喜乐一心，三禅有行舍正念正知身乐还有一心，四禅呢也有行舍念不苦不乐还有一心，所以这些就是他们里面的禅知。什么叫禅知呢？就是如果到达那个地步呢，我们就会有那一种的情况，那就叫禅知，它的内涵，你得了初禅有五种内涵，那就是这五个内涵。好，我们介绍这个禅定呢，这个礼拜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还要上课啊。下个礼拜我是希望我会再补充一份讲义给大家，就是介绍这个弥勒净土弥勒法门。我们后面有一个弥勒净土，但是 资料，还有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啊。好，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里，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